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阿富汗局势最新发展，加尼总统逃离，塔利班重返权力巅峰。布林肯称，如果人民的权利得到尊重，美国准备与未来的阿富汗政府合作。旧章展，全球网上联署进行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联署呢，其实我们就说得很简单，就叫旧章展。一个是因为章展的情况特别的严重，很危急，可以说是生命危殆，紧急情况是特别的基于人道。这个也可以说和政治无关。
打压无异于文革2.0，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
几年前我们说亚文革，其实已经不是亚文革了，已经是基本上是文革2.0，用升级版的文革，来结合现代的科技，还有那个大数据，来去打击所有的异议人士，
巩固第二岛链。学者预期美国进驻帕劳，
看起来美国在帕劳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那么一些大型的这些武器啊、军舰啊，甚至是这些战机啊等等，应该也会就说更常出现在帕劳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阿富汗局势最新发展，加尼总统逃离，塔利班重返权力巅峰。布林肯称，如果人民的权利得到尊重，美国准备与未来的阿富汗政府合作。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采访时表示，只要未来的阿富汗政府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基本权利，不窝藏恐怖分子，就是美国可以合作和认可的政府。美国福克斯新闻8月15号上午报道，已经证实阿富汗总统加尼及其核心团队已经离开首都喀布尔。报道表示，美国一位官员说，就这样了，一切完了。
报道还表示，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最初报道了加尼总统及其核心团队逃离喀布尔，前往塔吉克斯坦。另外，耶路撒冷邮报报道，阿富汗内政部一位资深官员周日表示，加尼已经离开阿富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一个由塔利班主导的政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成立。此前，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周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的发言人穆贾赫德告诉 ABC， 塔利班领导人的一个代表团在喀布尔总统府谈判权力移交的事宜。据报道，塔利班反叛武装星期天凌晨进入首都喀布尔的外围，并有塔利班武装人员出现在喀布尔的几个区。另一位塔利班发言人还告诉 ABC， 塔利班领导人已经命令武装人员暂时不要武力夺取喀布尔，停留在首都的外围待命。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同对方的谈判正在进行，以确保移交过程安全的完成，不会伤害喀布尔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在美军及国际部队基本上完成撤离阿富汗的计划之际，塔利班近期闪电般地夺取了阿富汗大片地区以及一些主要城市。尽管有美军训练的阿富汗政府军，有美军的空中支援，上个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部队撤出大部分剩余部队后，塔利班加快了攻势，阿富汗军队则疲于防御。据路透社报道，阿富汗一名内政部高级官员说，塔利班叛乱分子于8月15日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是从四面八方进来的，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来自阿富汗总统府账户的一条推文称，在喀布尔周围的多个地点听到了开火声，但安全部队与国际合作伙伴协调，仍控制着这座城市。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外交官正在从设防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地区的大使馆被送往机场。 在塔利班几天内闪电般的推进到喀布尔之后，更多的美国军队正在被派往阿富汗协助撤离。而就在上周，美国情报估计还认为喀布尔至少可以撑三个月。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大使馆的核心团队成员在喀布尔机场工作，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几名欧盟工作人员已经搬到首都一个更安全、未公开的地点。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计划在周一晚间前将驻阿富汗大使空运出阿富汗。上周，英国派遣600人的部队前往喀布尔，帮助撤离大约3000名英国国民以及2000名曾为英军服务的阿富汗人。周日早些时候，塔利班叛乱分子未经战斗就占领了东部重要城市贾拉拉巴德，使他们控制了通往内陆阿富汗的主要高速公路之一。他们还接管了附近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托尔卡姆边境哨所，使喀布尔机场成为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离开阿富汗的唯一途径。此前，塔利班周六晚些时候，在几乎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占领了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一些士兵从高速公路上逃到了北部约80公里的乌兹别克斯坦。社媒上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阿富汗军车和身穿制服的男子挤在阿富汗城镇海拉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铁桥上。拜登总统周六8月14日授权部署5000名美国军人帮助撤离美国公民，并确保军事人员有序和安全的撤离。一位美国国防官员说，新批准部署的部队中包括来自第82空降师的1000名美军。支持政府的两名有影响力的民兵领导人阿塔·穆罕默德·努尔和阿卜杜拉·拉希德杜斯塔姆也已经逃离。努尔在社交媒体上说，由于阴谋，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马扎里沙里夫所在的巴尔赫省。
就张展全球网上联署进行中。公民记者张展去年2月初前往大规模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报道真相，遭到非法判刑入狱，在狱中一直绝食抗争。近日他的母亲得知张展因继续绝食营养不良，体重不足80斤，有生命危险，被送医住院。张展关注组近日发起就张展全球联署，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张展。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电话连线采访了旅居英国的王建红女士，请她介绍有关这次联署的相关情况。王建红是总部在美国旧金山关注中国良心犯的非营利救助组织人道中国的理事，张展关注组发言人。
王建红女士你好。
哎，你好你好，陆阳女士你好。
首先请介绍一下张展在狱中的近况，他的病情如何？
其实说确切的他的病情我们还不知道。那么张展的最近的这个消息你也看到，是8月2号他的母亲能够获取从电话里面就接到所谓监狱医院的电话，那个医生很多人告诉就是解释说其实这很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医生，因为监狱医院所谓的，我扯远一点哈，就所谓的监狱医院其实他们的这个 facility 不是正式的这个医疗的机构，很多情况之下是没有正式的这种医疗提供给监狱的服刑人员的，所以其实好多的时候只是给你最基本的像止痛药消炎药，这样就敷衍你了，那么需要做的真正的检查他就不给你检查。那么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广州的张五洲，他也是女性良心犯政治犯，那么他是很明白的肚子里面应该是长肿瘤了，那非常的严重，很痛很痛，常常都直不起腰来，有这种情况下都没有给他有过报道，有广泛的报道，那么家属非常着急焦虑，一直都在争取这件事情。所谓的医疗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的呼吁，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母亲给我们的这个 很少很少的一点信息就足以让人警惕，就是说这是一个警钟。如果说一方在这么久之后放出这个信息来，让公众知道张展到了身高快1.8米的体重降到了不到40公斤，其实就是已经是很严重的消瘦的状态。那么这时候让我们联想到2020年11月份律师见他的时候，还有在庭审之前见到他的时候，见面好几次，这个所有的通报全都在网上是公开的，可以看到律师非常焦虑他的身体情况，尤其是任全牛律师在他庭审之后马上说，我最担心的是张展的生命安全。因为他在见的时候，在庭审开始之前，他说如果说能判个4到5年，因为那个时候任律师告诉他说很可能判个4到5年，那么他是很震惊的。他说如果那样我要死在这里。他是一个很清醒很决绝的一个抗争者，那么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尽了他的节食半年多，还竭尽全力啊，把他的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发出他的声音抗议，很有限的一个声音，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很坚决的抗议这个非法审判。那么他是不愿意上法庭的，坐着轮椅上去，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还是受了很大的打击啊。1月13号最后一次这样见张哥哥律师的时候，他已经是表明还是坚定的，和以前的说法是一样，一天在那里面不得自由，一天他就要绝食。那么他也表明他要吃一点东西，这点东西就是为了避免被强制插管灌食，就像他在6月份之后一直到12月份中间，因为他是完全绝食绝水这个状态，预防就是这样的插管灌食。那个这个时候这个期间他受了很多的罪啊，流了多少血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不知道，只知道他说每天都在煎熬当中。那么判刑之后他做的一点点让步，就是为了避免那种实在太痛苦，他就原话就是实在太痛苦，那个插管灌食，他把那个免去那个痛苦，他说他吃一点东西，但是吃一点东西的话，那个时候在他还没转入监狱的时候，那个上海浦东看守所还在威胁他说，你如果不好好吃，你不配合，那我们用更粗的管子来对付你们呢，还在继续插管。那个所以是最后一次见到律师，是他最后一次他可以把声音传到外界来。那之后的通过张展妈妈的描述其实是很少的，我们所听到他的声音是很少，但是仍然是一以贯之，他在少量的进食，但是还是坚持他节食抗议的这个没有动摇。那是他说他是以表明他最强烈的抗议非法迫害那个态度。所以说张展在政治犯当中，大陆的抗议者当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作为女性也是的确令人非常的担忧她的身体。我们担心的是还远远不只是那样，只是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已。她妈妈已经好久没见到她了，通过电话里面知道的情况很有限，而且老是通过预防的那个手机啊或者什么样那个时间啊，还有没有那个空间没有详细的问啊。我可以想象他妈妈就是一个劲的想要劝女儿赶快恢复吃饭，那么一方让他母亲也是做这个工作，那说张展是不配合不接受改造嘛，这个不好好不正常进食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张展的母亲很担心女儿受罪，很担心她受苦，更担心她在里面丧生，那还有2年多的刑期，具体的身体状况非常的担忧，他可能行销骨力都不足以形容了。具体他以前都已经说过有胃痛、有喉痛、有头晕、头痛，这些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症状有没有减轻。在那个1月13号，他已经说，他说因为太久没有吃东西，看守所要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吃点什么胃就痛。那其实他的肠胃其实是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了，整个的身体的消化系统这些肯定的仍然是非常担心。张展的母亲我甚至都有点担心，他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那么如果不是送到正规医院正式检查，不给他提供基本的全面的身体检查的话，家属能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他女儿的全部的那个全面的可信的就是说真实的身体状况呢？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在等待。8月2号到现在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
我们知道9月2号是张展38岁的生日，他以刑讯滋事罪被判刑4年。请您介绍一下目前联署的情况。
去年也是在他生日那一天，很不幸的是9月2号，2020年的9月2号是在他37岁生日那天，我们才通过自由亚洲电台好像是的一个报道才知道他在节食，身体状况很不好，当时说是送到医院去输液，那当时也是一个看守所的医院呢，这是最初让大家感到警觉，说张展可能都不能活着走出高墙了，非常的担心他。很 那之后呢，这就是一个契机，为什么发起这个张展关注组。那从那之后我们就推进，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情况，然后也一直跟进律师可能会见的情况，还有国内的朋友们发出的信息，然后这个有一波一波的朋友的投入来关注张展。当时我们发起了一个叫自由张展的一个联署，其实英文的是 change.org， 那上面那个联署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仍然还在有人不停的在参与。那我最近看一下，好像目前是2600多个朋友已经参与了。那这个一直它也是一个平台，因为每次不管是张展的获奖，还是他的家人告诉我们他最近的情况，还是我们纪念他被捕一周年，那张展关注组都通过这个平台发了一个 update， 让用这个方式来让他的支持者知道，因为这个平台上面有不少是海外的，甚至就是通过海外的报道，西方人看到了以后他就来联署，然后留言有很多是非常鼓励人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联署呢，其实也是基于一个现状，就是在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万马齐喑的情况之下，正是因为有这么黑暗，所以张展他才需要这么惨烈的抗争，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张展而站起来发声，从国内人来说的确是冒风险的，因为当局的这个红线是在不停的往下降，那么很容易原先是在第一线前线抗争者会把你抓起来，那么越来越多你发现为良心犯送饭，或者是只是呼吁做这些公民记者这样的事情，居然也成了非常非常就是 NGO 这个工作者，这些也全都是就是没有什么政治性的，是没有本身政治诉求的，只是一个关怀，一个关心这些送温暖爱心，这些全都不被当局所容，所以这都是一个客观现实。那么墙内人他们的感触比我们要深得多，所以我们作为海外的这么一个海外，当然包括海内外的这个成员在内，张展关注组我们主要是为了推动墙内的人来更多知道张展的情况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联署呢，其实我们就说的很简单，就叫救张展。一个是因为张展的情况特别的严重，很危急，可以说是生命危殆，紧急情况是特别的基于人道。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和政治无关，你可以说你甚至都可以说张展做了很多的事情你都不太了解，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到武汉到了疫情被抓，那么判4年，然后一直抗争一直绝食，那现在身体都已经成这样了，那么非常需要我们声援他救援他。只要一个简单的诉求，就是紧急要求让病重的张展能够保外就医，那这个简单的诉求我觉得是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那么我们这个联署救张展联署呢是非常简单，各个平台都可以转发，随便的谁只要是可以跟推跟贴或者发到我们这个邮箱 freezhangzhan.now@protonmail.com 这样一个平台，它可以用各种名字都可以，你可以用网名，可以用大家都知道你的网名，或者你很少用的网名，或者你记忆的一个名字写一段话，或者是不写也都可以，或者用你真名，那都全都是不需要一定要告诉我你在哪里住，还有你的身份的职业这个减少了很多的限制，这是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想这个不光是我们为张展而做，也是为我们自己而做因为大家如果被恐惧所胜连最基本的一个声音都不敢发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希望会越来越渺茫，那还不远远不只是张展能够生存下来，能够活着走出高墙这个希望渺茫，那么我们将来希望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一个希望又会有多渺茫呢？
我们从您在推特发出的信息了解到，这次联署在8月底之前结束，请您介绍一下届时将向哪些方面发出这份联署？
是想这样因为时间长了就怕拖的大家就疲惫然后呢因为这是个紧急的事情，然后也想在9月2号之前把它结束。具体来讲我们会有一个统计多少人，那我们不会统计说哪些在国内哪些在海外，这个都不分，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个后续，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名单 给上海的狱方，上海女子监狱发去一份，可以找到负责人的名字，把它发过去，然后把它那个发到上海监狱管理局发过去，然后凡是跟上海监狱它的上级的那个机关管理机关或者是政法委这一方面，我们在考虑怎样去做应该给他看到，然后呢，如果是可能的话，网友们可以帮忙。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名单是公开的，我们是定期公开更新，那么这个名单完全可以发到中国驻各国的使馆，不管是打印一份发到他们邮箱，如果说他们不愿意接收的话，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们，各个方式，这是一个表达民意的一个机会，一个形式。因为在这个时代，基本上你站出来表态其实就是可以带来改变了，最可怕的是连表态都不敢，完全被恐惧所胜。那么张展他最大的一个事情，一点就是敢说真话嘛，勇气嘛，然后他自己都说自己有恐惧，但是他是与自己的恐惧作战一步步往前走。
最后请您简短介绍一下张展关注组。
我是作为公开的张展关注组一个发言人的身份我身在国外，所以我有这个空间。那么有更多的成员是在国内，还有呢，凡是加入我们的努力为张展发声声援，转发他的消息，还有用各种的渠道，像墙内也好，像海外也好，做任何的努力，我们都视为张展关注组的成员之一。
感谢人道中国理事张展关注组发言人王建红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好的，谢谢。
端点新案宣判，北京两志愿者被判15个月刑期。北京两名活动人士因在网上备份被删除的文章，上周五8月13号被判15个月监禁。由于两人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多，依照判决应该在周日8月15号获释。8月13号上午，端点新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开庭宣判，陈梅和蔡伟以所谓口袋罪寻衅滋事被判监禁1年3个月。
脸书上的端点星404之声最先披露了判决结果，称两人均被判罪1年3个月，罪名寻衅滋事。按照这个时间，他们将于8月15日出狱。周日，陈梅的兄长陈坤在推特上证实陈梅获释，已经回到家中。陈坤在推文中说，远隔重洋的好消息，陈梅已于8月15日上午离开看守所，回到北京住处。陈坤在推文中接着说，他的身体和精神尚好，只是需要好好休息调整一段时间，因此暂时不便对外联系。据端点星404之声在脸书上对该事件的描述，北京公益志愿者蔡伟、陈梅和小唐于2020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秘密抓捕，被指涉嫌寻衅滋事罪，至今已有一年多。小唐被关押25天后取保获释，蔡伟、陈梅在秘密关押55天后，家属被告知两人已经被批捕并关押于朝阳区看守所。同时，家人自4月委托的辩护律师被官派法援律师取代，辩护律师和家人无法会见两人。据该脸书账号上的叙述，2020年8月6日蔡伟和陈梅的案件移交至朝阳区检察院，9月案件移交法院，但拖延至2021年5月11日才在北京温榆河法庭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陈梅和蔡伟在被关押482天后终于等到结果。陈梅和蔡伟的端点星网站，全称 Terminals 端点星计划，于2018年4月在 GitHub 上架设。两人在该网站上备份遭到微信、微博等中国大陆平台删除的文章，号召公众一同对抗网络审查。端点网站收录了中国高校性骚扰、家事工人维权运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议题的文章。 COVID-19 期间，该网站收录约100篇被删除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包括纪念吹哨人李文亮的文章，以及第一个发出新冠疫情警告的武汉医生艾芬于2020年3月10日接受 People 杂志的采访。
打压无异于文革 2.0， 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港版国安法从去年7月生效至今，香港已经有多个政治组织、工会及地区组织成为历史，即香港最大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上周宣布解散后，成立接近20年、组织过多场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也面临同一命运。香港媒体报道，民阵周五8月13号开会后正式决定解散。与此同时，另一被北京视为眼中钉的工会组织香港记者协会也危机四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02年成立的民间人权阵线过去一直主办七一游行，其中2003年50万人大游行成功迫使香港政府搁置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民阵也主办了612、616等多场有百万人参与的游行。随着港版国安法落实，香港警方质疑民阵违反社团条例及国安法。今年3月，民主党、公民党、民协等民阵会员团体宣布停止派代表参与民阵的会议及工作。上星期四，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接受亲北京报纸《大公报》专访时透露，警方会调查民阵是否违反国安法。萧泽颐说，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向政府或警方注册，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部分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将会深入调查取证。萧泽颐表示，警方一直有搜集相关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虽然部分组织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也因非法集结罪被囚，但不排除警方会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成员进行调查检控。又说，这些人即使辞职也不会抹掉犯法行为。而根据香港亲北京报刊文汇报星期六的报道，民阵星期五晚上开会后已正式决定解散。除了民阵，近期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还有泛民主派工会组织职工会联盟。星岛日报网站上星期三报道，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正在调查职工盟及其属会，包括有否违反国安法和洗黑钱。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职工盟过去屡次涉嫌收受资助、勾结外力、操控工会进行反中乱港活动，在反修例风暴期间更是猖狂，动员游行罢工，甚至呼吁成立大量新工会，协助蓝草派争取劳工界选委一席来夺权。香港职工盟执行委员邓建华接受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他们正就职工盟的前景进行讨论，目前不适宜详细回应。
现在那个情况就是他对方版面咁样，佢都系我哋。
邓建华说，现在的情况是北京在四方八面施压，职工盟需要进一步进行内部讨论，未必适宜回应太多。目前的压力相当沉重，希望大家体谅。而文汇报星期五在报道里把香港记者协会形容为香港蓝草派反中乱港工会其中一员。根据文汇报的说法，记协涉嫌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间纵容黑报假记者阻碍警方执法，大肆抹黑特区政府、警方及香港国安法，挑拨社民反政府反中央，严重破坏业界的形象。文汇报综合了多名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记协的本质就是反政府政治组织，他们要求特区政府依法有效规管整顿，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让法律与时并进，有效拨乱反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表示，近年记协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也没有违反港版国安法。
我哋真系长久以嚟都系做关于行业里边嘅。
陈朗生表示，记协长期以来关注的是香港新闻行业的福利和待遇，以及捍卫新闻自由。在疫情之前，记协会举行集会和游行，也会采取司法复核等法律手段，希望纠正行政机关针对新闻采访犯下的错误。记协一直在法律框架下运作，也没有呼吁新闻工作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陈朗生表示，他自己认真审视过记协近年的工作，认为记协近年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即使国安法的起诉门槛是如此的低，他也看不到记协有任何问题。目前外界最关心的是，成立超过半世纪的记协会否在政治压力下瓦解？
解散就一定不会的，一定不会，不用担心。
陈朗生则表示，记协是一定不会解散的，这是他当选记协主席的时候对会员的承诺。香港一天还有记者，记协都会努力存在。记协暂时没有计划切断他们和海外新闻工作者组织的关系。记协觉得香港还是开放的。但陈朗生同时承认，香港公民社会已今非昔比。
教协作为一个有95,000人啊，4-5亿的资产的。
陈朗生说，教协作为一个有95,000人、4-5亿港元资产的团体工会，都在十多天之内，在几句指控之下就瓦解。苹果日报作为有1,000多名员工的上市公司，以及香港数一数二的传媒机构，也因为国安法的指控在几个星期内完全消失。陈朗生认为，大家不能说香港还是跟以前一样。他再次苦口婆心劝北京，这条路线是否适合香港呢？恐怕不是。香港的工会、民间组织以往在公民社会和地区发展扮演重要角色，不仅是政治议题，在劳工权益、民生教育、政策倡议等多个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表示，港版国安法影响的只是一小撮人，但一年多过去，香港已有多个公民团体工会成为历史。香港时评人桑普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北京眼里，这些受到打压的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瞄准了好几个香港的公民团体的，已经宣布解散的教协、支联会，还有民政，还有那个记者协会，就记协，还有那个职工盟、医管局的员工阵线，那还有那个大律师工会，这一些都是他要首要要去打击的一个对象。所以他目的是要想把那些有机会反对批评共产党的这一些组织啊，粉碎于现在这个阶段。
他认为，从上世纪到现在，北京打压反对声音离不开一个方程式。
先发动舆论，发动舆论来攻击，那就先斗臭你这个名声，然后让你招架不住，施以恐吓。就好像以前文革时代，我的一张大字报先放出来，那放出来之后呢，大家开始行动，鼓励大家来追击批斗。那如果你跪下来认错的话，不是坦白从宽的，也是会把你关进牛棚的。几年前我们说雅文革，其实已经不是雅文革了，已经是基本上是文革 2.0， 用升级版的文革，还结合现代的科技还有那个大数据来去打击所有的异议人士。
未来一年，香港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都会进行改选。桑普估计，北京下一波打压的矛头会指向民主派政党。
那些基本行业方面的专业团体都可以被贴上标签之后被歼灭，就中共就树立起自己的一套那个团体出来，就成为代表。那这个地方就成为把香港完全中国化的一种那个象征。我认为说，在公民团体之外，等到选委会或者立法会的选举，这提名期结束之后，就会开始猛打这些政党的。因为现在共产党是要放一段时间给这些政党要不要折腰屈服来参选，如果在立法会那个参选期届满前没有参选，那就开始强棒出击， 打击所有这些政党。
桑普对香港公民团体的前景感到悲观，他说在当前社会气氛下，化整为零或是组织保存实力的出路。
化整为零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比方说全港性的组织，那这个有没有可能说组织起自己低调务实的针对一些特定的议题来组织起一些关注小组，这个地方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你记得八十年代有很多压力团体，你施予压力，港英政府会让步，现在是不会的。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专访伊斯安，北京对台威胁正迫使美国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8月12号星期四，在经过两个月的相对平静之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机集群再度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态度也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对中共政权攻打台湾的计划和部署也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研究者越来越深入具体的研究课题。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8月6日，北京对华盛顿早期审候宣布的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 7.5 亿美元军售一事做出强烈的反应，并声言要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上个星期宣布的对台最新军售是拜登政府今年上任以来的首笔对台军售，北京称这是美国方面的恶意挑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称，这笔军售是跟美国在亚太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战略一致的，这笔军售不会改变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军事能力的差距。近年来，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文宣威胁，其中包括纵容在他所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不惜灭掉台湾人口、夺取台湾留土不留人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不断派遣军舰，包括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派遣大批军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抵近台湾，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台湾。对中共当局近来加强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一事，各方的分析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跟他在国际间四处树敌一样，基本上都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分化和压制民众对习近平政权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或愤怒。因此，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基本上是摆姿态、耍花枪，不会真攻打台湾。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分析家则认为，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摆姿态。中共政权在过去的几年里，实际上已经在逐步推进和落实攻打台湾的战略部署，而且这种战略部署实际上已经落实到了台湾本土。美国研究对亚洲政策的民间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伊斯安 Ian Eastern 就属于后一种分析家。多年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伊斯安日前在2049项目研究所网站上发表研究论文，标题是敌对的港口、台湾的港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计划。伊斯安援引来自中国军队的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指出中国当局多年来已经在具体谋划如何夺取、控制、运作台湾港口，以运送大量的兵员和武器占领台湾。2016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参与下，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整合组成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这个可以随时听命于中共的军需需要调遣的海运集团 掌控着1000多艘轮船、46个集装箱码头、190个泊位，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其中4个在台湾。2017年1月1日，中国的国防运输法实施，该法规定中国包括海运在内的交通运输都要服从军事需要、战争需要。同年6月，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实施，该法规定中国公司必须为国家搜集情报。易思安指出，中国军方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攻打台湾的论文和专著显示，中国军方一直在认真研究夺取台湾的港口问题，并对攻取台湾各个港口的重要性和可能面临的困难及台湾方面可能采取的抵抗和反击做出了现实的认真的评估。他指出，中国军方之所以对夺取台湾港口孜孜以求，是因为他预估到攻打台湾会引起台湾的激烈抵抗。台湾有常备军19万人，台湾也有自己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各种导弹。在必要的时候，台湾可以迅速动员起45万守军，而军事指挥官通常需要3倍于守卫方的兵力压倒守卫方，假如地形不利则需要5倍的兵力，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至少135万武装人员，但也可能需要225万武装人员攻打并控制易守难攻的有堡垒之称的台湾。易思安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中共当局策划跨越最狭窄处也有130公里的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的行动，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超大规模军事行动，其复杂性超乎人们的想象。与这样的行动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大反攻日进行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和美军开始攻打日本本土时的冲绳岛争夺战都相对简单轻松多了。中国军队跨越常常有惊涛骇浪的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的作战牵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将足够多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和各种给养运送到台湾，以便迅速展开军事战役，压倒台湾的守军抵抗，达成夺取和控制台湾的目标。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控制台湾的港口，使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吨位运输船可以停泊，从而可以在短时间内卸载大批的武装人员、装备和给养。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易三建议台湾关闭中国大陆设在台湾的可以给中国当局搜集港口及其周围情报的中国航运代表处，更换在台湾港运行的由中国跟军方有联系的厂商制造的可以随时监控港口货物吞吐情况的智能重型吊车，加强对台湾港口的守卫，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其中包括炸毁港口及其设施，使中国军队无法使用台湾港口大规模运送兵员和给养装备。另外，美国也可以跟台湾军方演练如何守卫台湾港口。在研究报告的结尾，易思安援引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献写道，截至目前，北京推迟入侵台湾并选择对台湾使用非致命性的恫吓，北京之所以这么做有很多理由，其中台湾的政治强韧和军事力量不太可能是阻遏北京的主要因素，美国跟台湾的安全关系才是台湾海峡两岸双方领导人进行决策时所考量的最重要的变量。稍早些时候，易思安发表文章指出，从195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台湾海峡多次出现危机。鉴于美国每次在危机出现时都力挺台湾，因此在最近的台海危机到来时，大概率可能是美国还是会力挺台湾。由于美国跟中国和台湾的特殊关系，美国专家每年撰写的有关中国军事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军队计划攻打台湾问题的研究报告成百上千。但美国民间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易思安发表的题为《敌对的港口、台湾的港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计划》的研究报告， 受到了中共党国的国家级注意。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文章，对他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攻击，其中包括对易思安的人身攻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7月28日转发新华社攻击易思安研究报告的文章，并附加这样的标题：美智库妄称解放军攻台要动员200万人，台网友说又是那个白痴。该文章充斥着对易思安的谩骂，但没有反驳易思安所提出的中国军方可能需要向台湾运输多达200多万武装人员攻占并控制台湾的理由，以及他所指出的中国军方一直在策划攻取和控制台湾港口的事实。易思安通过推特对新华社的这种个人攻击作出回应说，我感受到极大的恭维，新华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美国之音最近就中共政权谋划攻打台湾和美台关系等敏感问题采访了易思安，采访的记录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易思安，北京对台威胁正迫使美国准备应对最坏的局面。
巩固第二岛链，学者预期美军进驻帕劳。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惠树人又译惠普斯8月2号出访美国，并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军进驻帕劳的必要性及其可能对中国的吓阻效果。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军事实力渐增，急于突破第一岛链防御链，且其中长城导弹可直驱关岛，威胁到印太地区和美国本土的安全，因此他们认为美军为分散风险极可能进驻帕劳等第二岛链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帕劳总统惠树人率团出访美国，于8月2日抵达关岛，会见了前一天才在帕劳周边结束太平洋骑兵21军力投售演习的美国特种部队，随后他转往夏威夷拜会了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约翰阿奎利诺。8月5日，惠树人一行抵达华府，于五角大楼拜会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帕劳官方形容此次访美行程具有历史意义，早在惠树人访美前，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伯去年8月底就曾亲访帕劳，成为首位在任内踏上帕劳国土的美国国防部长。他在帕劳期间公开指责北京正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破坏稳定的活动，对整个区域造成有害影响。帕劳前总统雷蒙格索事后透露，他在亲手交给艾斯伯的信中写道，欢迎美方在岛上新建基地、港口、机场等军事设施并定型过来使用。雷蒙格索还呼吁美国利用自由联合协定机制在帕劳部署常驻美军部队。作为雷蒙格索的继任者，惠树人此次访美虽然未直接开口邀请美军前往帕劳设置基地，但是他仍欢迎美军在当地展开更多活动。他在致辞时表示，他个人观看了数周前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所进行的演习，对美国军力感到振奋，这也让帕劳人民因此感到安全。惠树人强调，我们总是说存在就是威吓，我们欢迎美国军队展开更多活动。奥斯汀则致辞表示，美国国防部坚定地承担自由联合协定所赋予的国防责任，并将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地区。奥斯汀感谢帕劳愿意接纳美军，并让美军有机会在帕劳部署装备。他说，这强化美军执行联合行动的能力，并扩大对敌军的威慑力，而美国在帕劳和整个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存在，对双方的伙伴关系和繁荣的共同目标非常重要。帕劳地处西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由八个主要岛屿及约340个火山岩小岛组成，人口数约20000人。帕劳自从独立建国以来，就是美国的自由联合协定成员之一，本身没有军队，由美国负起保卫帕劳的军事义务。对于美国和帕劳的军事合作，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演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张荣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 惠树人拜会奥斯汀，美国五角大楼完整公布两人谈话的逐字稿，没有任何避讳，很明显的是在传递美军要加强在帕劳部署军事力量的讯息。他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曾提出紧缩岛链的概念，主张在第一岛链防御链的岛屿部署多领域部队以及陆基型的地对海和地对空飞弹，用以防止敌军突破第一岛链。张荣明说，类似的概念也可以套用在第二岛链，因此他预期美军将于帕劳部署多领域部队。多领域部队旨在对抗敌军于该作战领域之介入区域拒止作为，也就是避免中俄等敌军在作战区划定禁区，阻止美军等第三方的武装干涉能力。多领域部队渴望配备远程精确武器、超音速飞弹、精确打击飞弹等，也具备电子战和网络能力，可有效压制中国和俄罗斯的部分军事能力。第一岛链是可以封锁中国军力向西太平洋扩张的防线，是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大逊他群岛的链型防御线。而第二岛链位于第一岛链外围，是指北起日本群岛，经小笠原诸岛、火山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普群岛，南至哈马黑拉群岛，其中帕劳就位于第二岛链的南端。张荣明说，中国中长程飞弹的锁定范围已经包括美国关岛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军意识到分散部署的重要性。他说，帕劳有很多小岛，加上已经表态欢迎美军设立基地，因此美军要取得小岛的使用权会比较容易。美军若部署在零散的小岛上，不仅隐秘性高，也不容易被锁定。张荣明认为，惠树人此次特别提及美军特种部队在帕劳周边的演习，应该带有弦外之音。他说，也许美国某种规模的先遣部队早就以工兵团的名义进驻帕劳，只是外界无从得知。根据帕劳总统府与脸书所公布的讯息，美军在七月中展开的太平洋骑兵21演习，在帕劳就部署了50名美军。至于美军是否有机会在帕劳设立军事基地，张荣明说，
前任总统提出来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对外表示什么意见啊，因为他们也说啊，谈话完之后，伯琉总统跟新闻界发表他谈话的部分内容，就是他希望美国来伯琉设立军事基地，可是美国国防部长就离开了，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那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到了美国五角大厦去谈，新任的国防部长也很积极、很正面看待这件事，所以我想应该是有可能的。
他说，由于历史因素，美军在第二岛链可使用的海空军基地稀少，目前仅有关岛及其邻近的天宁岛。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的前提下，张荣明认为这两处的美军基地不足以防守整个第二岛链，因此美国若与帕劳合作，即可缓解第二岛链缺乏军事基地之急。不过，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持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被昵称为关岛快递的东风 26B 弹道飞弹已威胁到关岛的军事基地，也可直趋帕劳，因此他认为美军在帕劳建大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不高。不过他也说，若在帕劳增加小型军力的配置，比如无人机、无人舰、无人潜舰，则很符合拜登政府的战略思维。苏子云认为，中共的辽宁舰、山东舰仍属无法远航的绿水海军，但在第一岛链周边活动已不成问题。中国海军在003型航空母舰战力形成后，才算达到实质意义可远征作战的蓝水海军。目前一般预估，解放军于2025年前才可能突破第一岛链。因此，美国目前在第二岛链仅部署警戒性的兵力，企图吓阻中共向西太平洋持续扩张势力。苏子云认为，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的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维特虽曾倡议重启太平洋第一舰队，但是拜登政府的海军更倾向支持睡莲战略。这项战略的主要内涵是在盟国内广泛设置小型据点，就像遍布的朵朵睡莲，借由这些据点，美军就可以像青蛙一般灵活地跳向任何目标。随着前总统奥巴马推出重返亚太的战略，亚太地区成为五角大楼种植睡莲的重点地带，借以将更多的美军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和舰艇部署在该地区。苏子云说，第二岛链的小岛符合美军睡莲战略的思维，而且可以避免日本、琉球、关岛等主要基地被摧毁的高风险。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毅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感受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胁，第二岛链是防止中国更加活跃的重要防线，未来在这边的军事活动将更加频繁。他说，
看起来美国在帕劳的这些活动会更为频繁，那么一些大型的这些武器啊、军舰啊，甚至是这些战机啊等等，应该也会就说更常出现在帕劳了。
然而美国设立军事基地也有财政考量，美国国会对于拨款相当严谨，一般来说得经过好几场听证会的程序，因此他说目前还很难断言美军会不会在第二岛链设立更多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第一步将是更频繁地和帕劳的军事往来。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加强在帕劳的军事部署，主要还是防范中国突破第二岛链。此外，由于帕劳与台湾有邦交关系，一旦美军强化在帕劳的部署，考量到近来美台军事交流越来越直接且频密，未来也很可能看到美台跨域在境外的帕劳进行军事交流。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演中心的张荣明指出，帕劳三番两次邀请美军进驻，等于是不急着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也同时陷入了美中间的大国竞逐关系。他说，台湾重要防御设施都部署在西岸，东边防御相对脆弱，若被共军绕过最南端的恒春半岛直捣东岸就相当危险，美军若进驻帕劳并新建新基地，将肯扮演要塞角色，并确保台湾南南东方之军事安全。而且若台湾受到中国军事攻击，美军不仅可从关岛派兵支援，亦可迅速从帕劳起航。曾经派驻帕劳两年的前台湾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世杰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短期内应该不会在帕劳设立军事基地，一来当地本来就有常驻工兵团，落实自由联合协定的象征，二来就地理位置而言，从关岛或是夏威夷出兵协防帕劳并不困难，再加上帕劳受到其他国家攻击的可能性不高，除非整体战略局势出现变化，否则他认为美军似乎没必要在当地派驻作战部队。他说，埃斯伯部长去年出访帕劳后，惠树人今年回访五角大楼应属礼貌性回访。刘世杰还认为，帕劳虽然欢迎美军在当地增加部署，但也不见得就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新冠疫情爆发前，帕劳九成的经济依赖观光产业，其中超过一半旅客来自中国。另外，帕劳跟美国的友好关系虽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把邀请美军驻防与亲美画上等号，这说法不够精确。他说，帕劳是个聪明的国家，非常清楚如何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做到左右逢源。刘世杰说，
有人把帕劳形容为是这个太平洋上的 Jewish， 就是说他们很会做生意。那我觉得比较精确的描述应该是说，他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说如何在美国以及中国之间去找到一个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一个 position。
日本首相菅义伟首次就二战战败日致辞，承诺永不重演战争悲剧。在8月15号日本二战投降76周年当天，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一个肃穆的仪式上承诺，日本永不重演战争悲剧，不过没有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道歉。这是菅义伟去年9月就任首相之后首次在815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美联社报道说，菅义伟表示，日本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战争中死亡的人牺牲之上的。不过，他没有向20世纪前半叶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亚洲邻国道歉，沿用了前首相安倍晋三自2012年第二次担任首相后的惯例，在日本战败日发表的致辞中不再出现有关加害责任的内容。同时，日本天皇德仁则沿袭先父明仁天皇2015年的做法，在致辞中加入了深刻反省的表述。德仁天皇还表示，希望民众可以团结一心，在谋求所有人的幸福及和平的同时，克服大流行病带来的困境。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